今年的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今年的主题是塑造权力的未来，以表达自由推动各项人权。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控制信息的力度，滥用司法系统攻击表达自由，威胁中外公民的人身安全。从关押方斌、陈秋实、张展，到拘捕陈磊、李延赫等等，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是言论自由的最大敌人。此外，中国封杀脸书、推特和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媒体，用防火长城打造出一个信息黑暗时代。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生存环境，还有中国数字威权给全球的信息自由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还有一位是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的教授林宗南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陈闯闯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表达自由和其他各项人权的落实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几天前，因为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方斌，在3年的刑满后呢，获释了。可是他的亲戚和家人受到警方的警告和压力，都不敢收留他。那从方斌的处境反映出中国新闻言论自由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陈闯闯。
是，我觉得方斌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在武汉的中国的这个3年前武汉这个大瘟疫流行开始的时候，方斌先生其实是在这个武汉市的居民中第一个自己率先站出来，而且他是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他在这个 YouTube 在 Twitter 上这个主张啊介绍这个武汉的真实情况，然后他那个时候还接受外媒的采访。实际上他那个案子的处理，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信息，在3年前其实是个黑洞，我们到现在他出狱了才知道，就是说那个其实是中共的最高级别的这个政法机构，就中共中央政法委他的书记郭声琨政治局委员直接批示下来办的他的案子。当然这个一个非常好笑的是，在那个密件中我们明确的看到了中国的最高法院，中国所谓最高法院他说的是对于政治案子要用非政治手段来办理，所以给他扣上了一个帽子，是叫寻衅滋事罪。虽然说他明对他的这个镇压明摆的是显示了是对言论自由，是对这样一个结社自由，因为他还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对这些自由的这样一个侵犯，赤裸裸的侵犯，但是中共选择了一个镇压他的办法，是用一个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口袋罪，现在人都知道了。所以我想方斌先生，当然从他这个出狱之后，就是说不仅是他在被抓起来3年之内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任何消息，然后到他出狱以后，甚至武汉的这个警察要把他踢到北京，因为他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他的儿子在北京，然后那个北京的公安又把他给踢回北京踢回武汉，说你的家在武汉，我们这个地方收留不了你。这就表明，就说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就是说当他从小监狱，就是说从那个真正的监狱出来流放到大监狱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任何个人权利都没有得到，就没有任何区别了。他在小监狱和大监狱是一样子，那就是说整个的中国公民就是整个公民的社会，他们在这个官方，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在其他各个机构这种合谋的镇压之下，中国人是没有这种表达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所以我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世界自由日的叫新闻自由日的介绍也好，就是说言论自由是一个第一权利，没有言论自由的话，其实所有的那些都谈不到实现。我们在这个纪念方面，不是纪念方面，在表彰方面上就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武汉大瘟疫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完全不可能，就是不被掩盖的情况下，它不可能达到一个那么大的流行的那一个地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言论自由确实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对全世界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说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是中国人受害，而是全世界受害。谢谢。
那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以这个寻衅滋事、危害国家安全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的罪名来逮捕和起诉记者还有异议人士，其中包括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4年至今仍然在狱中的记者张展，还有北京四通桥横幅英雄彭立发，还有最近被控间谍罪的光明日报编辑董玉玉等等这些。那林教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方斌他虽然出狱了，可是连他的家人都不敢收留他，您怎么看中国这样一个媒体和言论表达的环境？
好，主持人好。那基本上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亲族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 所以的话成语上有所谓的光宗耀祖，就是在说明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对家庭亲族所带来的荣耀。公民记者方斌这一个事件，即使他在服刑满三年之后获释，他的家人亲戚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不敢收留他，那其实这个话是非常违反人性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主要是要透过反面的光宗耀祖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寒蝉效应。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那个恐吓其他的公民记者不要报道让 CCP 不开心的新闻，那这个话就是将传统儒家文化的这个非礼勿视那你不要去看让 CCP 不高兴的新闻，非礼勿言，你不要报道让 CCP 不开心的新闻的这样子的一个做到专制集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所以的话我们只要在这边的话将传统的非礼把它改成让别让 CCP 不开心，那这个就是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那林教授，我继续请教您，现在除了这个中国在打压本国的新闻工作者和艺人士，还驱逐和关押外国记者，比如说澳大利亚记者陈磊、台湾的出版商李延赫、瑞典籍的这个书商桂明海等等。那为这个外国媒体工作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您怎么看这些外籍的媒体工作者会被中国政府作为对抗民主社会的人质和筹码，您的看法？
好，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首先要了解中国政府基本的本质，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就不难回答。那这个沈栋，这个他在《红色赌盘》这本书他有提到，共产党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观念是根正苗红，你要在这一个中国官场上面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要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的这个红色血脉从1949到现在一路传承到现代。那中国政府其实是非常封建的，那在根据沈栋他在这本书里面有说明，在北京的官场里面，官场对党主席就直接叫皇上，那所以的话他们这个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只要将国家换成朝廷那就很明白，你危害了朝廷安全，煽动颠覆朝廷政权。那什么叫做危害朝廷安全呢？完全是他说了算，你做了的行为，你说的话，只要让他感觉对他的政权有威胁，就是危害了朝廷安全。那我们知道说古代的时候，宋朝南宋的时候，勤快用所谓莫须有的罪名来迫害岳飞，那这个封建专制的做法到现在一样，他用这个司法系统来迫害新闻工作者和异议人士，所以的话这个在这个华为孟晚舟公主在加拿大那个司法的这样的一个起诉过程里面，中国政府他就扣押了两名加拿大的公民作为这一个他的这样的一个人质，是一样的道理。
好，感谢。那陈闯创博士，在这个中国工作的中外工作新闻工作者发现到处都是陷阱，步履艰难，那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制定新闻法和出版法？
是这样的，我觉得没有制定这个法律本身倒不是说明很大的问题。其实从中国的其他实践和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去对比可以看到啊，美国的我们知道美国有言论自由，有这个什么新闻出版自由，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法律，它除了只有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短短的14个字，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不得限制出版自由，再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说哎我们如何来落实这条，不需要了。那么在中国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中国的宪法中其实也写有了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那几个字，但是完全是，而且最近就有网友做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要把中国宪法中写的这些条款啊，在中国的网站上、百度的网站上一条一条贴出来，结果发现100多条中只有10来条左右能贴出来，这个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这一条就是贴不出来的，这才说明真正说明问题，就中国共产党他要限制就是这个林教授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在 CCP 的眼中其实就是习近平就是国家政绩国家，那么这个他在为了这个限制人民、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干嘛还要再自找麻烦，说再制定一个言论不管是新闻法还是出版法也好，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中共那个时候开放改革一段时间内，确实他们曾经提出来过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制定一个法律，其实那个时候他制定法律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啊，就是想怎么更好的互动西方人，怎么更好的吸引这些西方人来到中国来投资，但是那个时候到最终就是这个提议最终还是被中共的元老，其实在80年代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之一邓小平和陈云中，另外一个就是陈云把这个主意给否决了，他说是那我们在这个民国时期，我们在和国民党政府对抗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利用了当时民国时期的一个出版法，我们来想办法钻空子，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自己掌权了，我们还要想办法这个给那个其他试图来挑战我们人来留空子出来呢，所以他们就在那以后，其实中共就一直没有把这个法律出版。我觉得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就是说他出不出这个新闻法还是出版法，他在现实实践中他都是有办法。我自己曾经在2018-2019年的时候做过关于中国网络政治犯的研究，我那时候是很吃惊的一个发现啊，其实不只是刚才主持人列出了几个罪名，其实中国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他们有20多个罪名来够，就是现实实践中啊，来对那些在网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让中共感到不，让 CCP 感到不舒服，让习近平感到不舒服的罪名，他们有20多个罪名可以扣，就是他们我远远，就是哪怕制定了法律，我想在现实实践中也是任何就是保障不了中国公民的，在这个习近平朝廷，然后在中共朝廷之下的这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那近年来中国政府还采取数字技术的手段来加强对信息和人民的管控，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网络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搜索引擎有超过6.6万条内容审核规则，那数码技术并没有像人们乐观期待的那样给中国带来信息自由，反而成为中国政府控制信息自由的工具。那陈闯闯博士，中国公民在获得真实信息和表达自由方面，现在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
对，这个新的挑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前不久的时候微软发布了这个新的这个 AI 的工具嘛，就是 ChatGPT， 然后中文那边的中国人其实他们原本自己觉得是自己是起了个就是赶了个早，就是他们其实在更早的时候10多年前的时候也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现实实践中他们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他们对比了一下这个中文的这个 ChatGPT， 就是 ChatGPT 的中文部分和它的英文部分，其实发现结果是非常差别非常大的。就是我自己也曾经实践过，我曾经想让 ChatGPT 这个来写一首关于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这种表达政治反对的一个歌曲，我们输入了一部分歌词，然后让它续写下一部分，它就明确的说对不起，按照中国的这个我不能写，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在中文的那当然就是这个 ChatGPT 也是微软发布的，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微软实际上他自己在中国还有一款搜索嘛，仍然是这个像他不像 Google 一样退出了中国，他是自己留在中国的，实际上是就是微软这个公司，就是西方的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竭力的要寻求要讨中共的欢心，讨这个讨这个朝廷的开心，不然的话他就被这个市场赶出去了。我想这个是中国的民众之所以就是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的时候，他们得到的信息和西方那个民众得到信息是不一样的一个最大的原因，那就是说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控制这个。这个其实是因为习近平的时候，他上台之后不久他就说了，就是说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而且网络又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如果在网络这个战场上，就中国共产党守不住的话， 他们就会丢掉政权。所以中共是非常清楚，就是习近平是非常清楚的，把网络安全和他的这个政权安全是等同器官的，所以他在网上下了那么大的那样的功夫，那中国民众在这个过程中讲自由的表达获取真实的信息是非常非常难，然后这个以至于最后落到了像主持人刚才引用的那样，中国可完全可能成一个信息黑洞、信息黑暗时代，我想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林教授，就像这个陈闯闯博士刚才提到的，这个微软现在是唯一在中国运营的搜索引擎，他要承认在中国运营需要遵守中国的审查法。那另外一些公司，比如说谷歌，拒绝这样做，就不得不退出中国的市场。那中国政府要挟这个外国公司来服从中国的审查制度，对国际社会信息自由流通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国内的这个巨大市场，然后透过这个商业利益来威胁利诱这些西方的公司，那就像前几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那同样的在中国执行搜索引擎的业务的公司，它也必须要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搜寻结果。那当外国的企业臣服，因为那一个在这个巨大的商业利益底下，它这个背弃了原来自由民主的精神，那对逐渐对自由人权的坚持，就会被 CCP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金钱的诱惑或渗透。那我们看到说，像现在中共它的这个长臂管辖，透过这样的那个一带一路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的诱惑，那像这个中国可以透过抖音可以在世界各国散布他所要散布的这个言论，可是呢外国企业就像谷歌或像 Facebook 等等，他并无法在中国国内享有同等散播自由言论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环境，那这个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状况没有被加以更正的时候，那中国透过这些现代大规模科技要来 dominate 这个自由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野心跟威胁将会越来越变得真实。
那陈闯闯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这种做法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自由信息流通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普世价值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是，我觉得特别要说明，就是说，那在之前，其实，在20多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时候，他就说，中国如果想把互联网管起来，就像把这个，开了一样钉到墙上一样是不可能。但实际上，中国做到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中共作为一个集权，它让一个这个掌控者，它有一个资源的优势，而且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土共那样那么愚蠢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做过一个统计啊，就是说习近平在统治的时候呢，他每一段时间啊，就大概是一个月或左右，他就会召集一次政治局学习，就是把中共的最高层那些人集体召集起来，说我们要学习一下现代一个新的东西。我曾经看过，他在三十次之内啊，他有5次的学习内容，竟然是都是一些和最新科技有关的，比方说 AI， 比方说量子科技，比方说这个比特币，比方说这个大数据。就是习近平学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当然是为他的这个统治，我巩固他的统治有作用。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说，这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变量。那么自由世界以为就是说，那在美国没有说啊，这个美国政府联合起来怎么样，这个要求命令微软，然后或者命令谷歌或者是 Facebook 做一个什么事情。那在中国就不是这样的，在中国这种最大的这种公司，不管你是像阿里巴巴，不管你是像这个腾讯，所有这些，他们是直接听从包括像最近在美国引起巨大这个舆论担心的这个 TikTok 这个抖音，这些公司我们都是非常知道的，它在中国是直接受控于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他们有一个具体部门，有一个网信办是来直接管理这些网络公司的。当然，除了这些互联网公司以外呢，中共自己，他这个网信办啊、工信部啊、这个公安部啊，他们还有就像 主持人提到这个防火长城，这就是公安部在做的嘛，就是说中国不仅有这种公司这种民间的这些就是实际上受控于官方这些民间以外，还有他们官方系统内所有的是这很多个部门，还有共青团中央，然后他下面各个的这种大学，他们都要派出来网络水军来做这个事情。我几年前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说过这个前任的美国在台办事处长，他曾经是在驻北京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就说那新华社的人在见到他就说我们针对台湾的网军，我们早在2000年初前后我们就有了，就是说那中共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个集权，他在把网络利用起来，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习近平说这个如果我们过不了网络这一关，那我们就过不了这个长期执政，就是说他永远执政这一关。那中国共产党他自己有这么巨大的一个资源，这么巨大的人力资源，还有金钱资源，还有一个中国那个市场摆在那个地方来诱惑，就是其实不仅仅是西方的公司了，还有包括中国国内的公司，那这他对这个网络世界，对于就是说对于民主世界，对于一个自由世界这样一个威胁，当然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把那样一个说把中国的网络我们管起来就完了，而且他还会用这个网络来对外出击、对外攻击。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就像在前不久的时候，上两个星期之前，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他们起诉了北京市公安的一个叫912专项。那么这中国的公安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啊，他就利用这种网络来散布虚假信息，来散布对，就是做这种心理战，做这个网络这个对抗嘛。那这个现代时代其实这种战争也不仅仅是说最简单的那种武力啊、炮弹啊、大炮之类的这样，那这个网络作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办法。那俄罗斯在打乌克兰之前就发动过这种网络作战，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就是不仅仅是说对中国人的，就是中共的这种信息统治啊、这种信息集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的那一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一个打压，它也实实在在的对自由、对整个世界、对自由民主这样一个潮流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想这一点是需要这种，就是说中国以外的人们、境外的人们也需要意识到的。尤其是台湾的朋友。
那说到这个台湾还有中国的这个信息战啊，林教授，中国政府还封杀了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和几乎所有的西方的主要媒体，让中国陷入了一个信息的黑暗时代。那因为有太少的人拥有不同的资讯来源，政府宣传就看起来就非常的可信了。比如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到中国的，还有支持独立的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是美国操弄的结果等等。那中国境内的人民活在一个资讯的泡泡里面，那中国政府操纵起来也日益的得心应手。那您怎么看这个给外界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要怎么样来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数字威权呢？
好，那首先哈，就是说这个中国透过这些现代的这个科技，像 AI。大数据等等，那本来的话西方世界认为说这些科技的话有助于让中国从专制的政权转化到和平的像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政权，可是呢相反的中国并没有往这一条路走，它透过这些科技变成是大规模的监控科技，大规模的监控科技，其中所以的话它在花在维稳的经费，比他的军事的这个那个经费还多，那这个他最主要的话是在控制这样的一个媒体，那所以的话，像在这个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洗脑之下，像中国民众，其实他也面临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自由讯息跟这个自由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透过像刚才的分析，因为像那个中国的民众，他们的话就没有表达的自由。第二个，他们在因为中国的话有这些防火墙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所以的话他面对真实的讯息的话存取的话并不容易。那另外的而且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中国的民众长期在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洗脑之下，他已经熟悉了中国政府给他喂养的这些虚假的历史，所以的话即使有一些民众那一个接触到那一个真实的讯息的时候，就像说那一个中国政府的话就是一直跟那一个中国的人民说，台湾的民众穷到泡面都吃不起， 哦，那穷到海鲜都无法吃，哦，所以的话，哦，中国的民众面对真实的讯息的时候，哦，那他有时候可能还会怀疑说这是自由世界所散播的假讯息，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好，那感谢两位嘉宾。我们现在来看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首先是我们来看在推特上啊，这位陈教授他说，中共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是他起家和执政的理念息息相关的。中共靠谎言和暴力起家，执政后谎言堂而皇之的成了宣传，暴力成了政法。不管怎么样，其中心内涵是一致的，中共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有利于自己长久统治的土壤，否则中共日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中是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还有一位网友也是通过推特给我们发来留言，他叫 Reader， 他说中共维系统治的三大法宝铁幕、谎言、暴力，首先建立铁壁高墙，阻断客观资讯和外界不同声音，然后制造谎言蒙蔽欺骗社会公众，国内外事实真相和资讯成了中共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再有什么异议不同声音，那中共就诉诸暴力了。好，我们请陈闯闯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我想这个铁幕、谎言加暴力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现实存在了。就是说，就拿以推特为例子，就是这几位网友留言的。那首先，推特这个在中国，如果你不是翻墙，或者说不是像公安那样有直接的 VPN 的话，或直连的话，你是上不了的。那这个谎言就是说，中共自己他们就是说不仅说他们这个一般的什么大学里面的水军、网信办里面的水军，甚至就是像前不久那个案子我提到的922专项，他们自己用公安直接的。是用公安这些人来直接办这些事情，到这个境外去散播这种虚假信息，这就是谎言。这个当然他们对内也是看到了。那暴力就是说，那中共在这个推特上，因为我自己统计过很多了，就是说因为推特的言论然后被抓起来被判刑的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像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新疆的那个张海涛先生，他也是新疆的信息黑洞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其实他最终被判这个就是煽动颠覆罪的时候15年，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罪名是5年。这个煽动颠覆罪的罪证就是不过是说他的这个100多条微信和这个几十条推特加在一起就判了15年，就平均相当于说他一条言论就可以判好几个月的徒刑，那这就是暴力嘛。确实如果没有了这三条，那中共的这样一个虚假的一个信息他散布的也确实是一秒钟也维持不下去。但是可惜的就是说啊，在中共掌握了这么如此巨大的资源的时候，他有这三条，有这个铁幕、谎言和暴力的情况下，那西方的公司也其实是参与到了中共的这种镇压之中。我们目前来说就是说还是要靠自由世界投入到更大，就是有展示更多的决心和这个追求自由的人民来这个付出更大的这样勇气来展现，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是很难对抗这种中共的这种虚假的这种信息权。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网友发来的留言，他叫一剑客，他说美国之音什么时候说一下，比如说我能吃好睡好，想买个车就买等，当然是工薪阶层的代步车，没有我父辈的付出就没有我目前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爱我的国家。你们一天到晚发表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的国家不是100年前了。那我想请林教授来做一个回应。那如果不是说中共的这个专制统治，中国大陆现在比100年前好，但是和台湾相比呢？您的看法？
对，那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对照，其实就可以那个呈现出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这个洗脑的一个谎言。因为传统的话都是在讲说，哦，我们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民主，所以的话在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洗脑之下，中国人民因为他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那一个一直不断的洗脑，所以的话他们被那个认知说，哦，他们是全世界最民主生活最好的一个那个时代，所以的话 这个 CCP 的话，应该要长期执政下去。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在长时间的洗脑之下，他即使面对真实的讯息，他也会对怀疑这个是自由世界所散播的假讯息。那这个是一个中国民众面临到这些自由讯息、真实讯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专制制度的话，也许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可能比现在要更高，还有可以人民直接来选举自己的领袖，还有可以用脸书或者推特来自由的发表意见。好，感谢。那陈闯闯博士，现在随着近年来这个网络和公民社会遭到彻底有系统的打压，还有官方这个论述啊，逐步转向民族主义，中国年轻的网民日益成为北京对外防御的生力军。那这个一个变化对这个美中关系，还有中国和民主国家的这个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会让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对立和分歧吗？
对，是，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变量还并不是说这些年轻的这些粉红们，其实它主要的还是说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控制。实际上要澄清的就是说，并不是说在中国的那些人们都变得像这些粉红一样，而是说那些和这些粉红不一样、和这个中共发表不一样的言论的这些人，他被迫消声了，他被抓起来了，他被流亡了，他不能在中国境内继续发出声音了。但是我想就是说，当中共的这种统治啊，就是说他实际的维持统治，他也维持，我刚才已经强调，他是需要巨大的一个成本的。当他遇到的经济问题或者内外的挑战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没有那个成本来继续维持他那一个高压的那一个统治，他继续把人抓起来，然后这个来继续收买西方的这些政府、西方的这些公司。到那个时候，那在我们在网络上就能更真实的看到，就是说中国人的真实的想法是怎么样。那个想法当然不是说共产党所喜欢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如果是共产党喜欢了，那为什么中国还要花这么大的成本在互联网上来实施这种镇压、实施这种收买呢？那显然是因为中国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就是说真实的中国人民的想法，并不是他目前通过暴力、这种通过收买这种渠道来展现出来的。就像刚才那个小粉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好像对大家都很热爱中共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就没有必要有设置防火墙这样一个技术了。那直接把这些中国人都放出来，把这些年轻的小粉红都放出来，到世界各处去宣扬、去表彰中共统治不就完了吗？现实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吉永梁前，他说：“一个新闻自由全世界倒数第六的政权，打算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什么样的方向呢？”还有一位朋友鱼次郎，他说：“这世界也只有中国有网络强了，网络强的存在就是中国信息黑暗的铁证。”还有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民国时期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起码大城市言论自由，农村破败是因为清朝留下的遗产。好，还有一位网友叫 CKS， 他说需要什么出版法，什么法都比不上领导的想法。好，感谢网友的留言。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和国立台湾大学机电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